好，我们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敬拜的神，你是我们永远的父，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你里面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平安，也是一切的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聚在一起，可以敬拜你，不光是用诗歌，更是借着圣经上话语的分享，让我们的心可以完完全全的归向你。看过我们接下来一点点的时间，愿你在这里作王掌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几年前有两个弟兄姐妹同时问我同样的一个问题，就说我怎么能够确定我真的得救了。我猜应该不止这两个弟兄姐妹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的过去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或者你现在正在问这个问题，我怎么能够确定我真的得救了，或者是说有别人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样来回答他，怎么可以确定你真的得救了。你知道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你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得救了，是非常重要的。你仔细想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没有得救的人，错误的以为自己得救了，他的后果很严重。一个已经得救了的人，错误的以为自己还没有得救，后果同样严重。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还记得记不记得耶稣有说过，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到那日呢，有许多人跟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很多的异能吗？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一个以为自己得救了的人，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以为自己得救了，后果很严重。这些人在外在做了很多的事情，可以传道，可以赶鬼，可以行异能，以为自己得救了，结果到那一天，那个门对他是关的。另一方面呢，如果已经得救了的反而错误的以为自己没有得救，后果也很严重。耶稣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有个人把那个房顶打了个洞，然后呢把一个摊子放到屋子的当中了，因为人实在太多，他没办法进去，所以把屋顶那个时候的屋顶比较容易啊，很容易就可以拆下来了。然后后来怎么修没管，但是人家反而拆下来了，把人放到中间去了，是一个摊子。然后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怎么样走，有没有？然后那个摊子呢就起来了，拿着他的褥子就走了。我让你想一个场景，假如那个摊子听到耶稣这样跟他讲的一句话，他就什么时候说这一句话，我就可以起来了，他也不来看看，也不摸摸，或者弄一个祷告什么的， 假如说那个摊子在那儿不觉得他自己的腿好了，请问那个时候他腿有没有好啊？当耶稣说了之后他的腿有没有好？显然他的腿是好了，但是他觉得哎呀不可能这么简单吧，所以呢他会一直怎么样啊，一直还在那个褥子上躺着。明明他的腿已经好了，但是他还会在一直在那个褥子上躺着，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明明他可以享受耶稣基督所带给他丰盛的生命，但是他呢一生没有办法去享受。不光如此，不光他自己没有享受到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还会拦阻别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说哎呦，耶稣说话不管用啊，你知道吗？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他的身上没有彰显他该有的那个生命，没有彰显他可以享受那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他还可以拦阻别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哦，原来这个不是真的，这是不管用的。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没有得救的人错误的以为自己得救了，后果很严重；一个已经得救了的人错误的以为自己没有得救，后果依然很严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约翰一书第五章，我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信息，分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得胜的确据，还有一个呢是得救的确据，最后呢会得住的确据，所以按照它的顺序。这里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得救的确据，因为这个得救的确据呢会影响另外两个，得胜的确据和得住的确据。所以我们先看呢得胜的确据。我不知道你在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我大概刚才听大家读的时候我已经大概有点感觉了。其实我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说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是把它连在一起我好像就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刚才你读的时候我听着你们参差不齐的在那儿读，我猜啊，大概你们也有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感觉对前面的几节圣经呢是更加的明显，所以我就把前面的几节圣经我反复读反复读反复读，后来发现哦，如果我把它画一个图就能够帮助我更明白他在说什么。我是一个学工程的，所以那个我对那个画图图画对我来说更敏感一些，所以我盼望呢我给你画个图，盼望你能够明白啊他在前面这几节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先呢有一个神，这一章当中反复不断出现最多最多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呀？最多最多的实际上就是神这个字，反复不断的在出现，整个这一章围绕这个神。那接下来他说什么呢？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左边这个呢是从神生的，右边呢也是从神生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信耶稣是基督的，这比较容易明白吧。接下来呢，凡爱生他之神的，从神生的，爱生他之神的也怎么样啊？也爱从神生的。所以你爱神，爱从神生的。再下来呢他就讲到，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遵守神的诫命，爱神，爱怎么样？从神生的，就是神的儿女。然后呢遵守诫命跟这个遵守神的诫命跟爱神实际上是有关系的。怎么知道我们爱神呢？我们说遵守他的诫命就是爱他了，有没有？然后这里的诫命其实是一个复数，不是一个啊，神所有的诫命在里面。当然在这一章的上下文当中有一个特别具体的诫命是什么呀？ 这里讲了一个具体的诫命，还记得吗？上一次中会弟兄大家看到有没有？这里有个具体的诫命，是要我们干什么？彼此相爱。所以从神生的是神的儿女，从神生的是神的儿女，他们要怎么样？要彼此相爱。说抽象一点，爱神很容易，当说到具体一点，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难吗？当上次宗辉弟兄讲到让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的头脑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爱弟兄难不难？好多人点头，爱弟兄很难，爱弟兄很难。所以约翰呢，肯定呢也猜到了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接下来呢，他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这个守诫命难不难？他要回答这个问题。在接下来往下讲的时候呢，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一个什么事情呢？请问难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还是一个绝对的概念？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难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一个二十磅的东西，对一个成年人来讲怎么样？那很容易嘛，我就可以提起来嘛。对一个小孩子呢，在那儿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对他难还是容易啊？很困难嘛。所以难这个字本身是一个相对概念，不是一个绝对概念，要记住啊，这是一个相对概念，绝对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那问题来了，守神的诫命难吗？你要知道它难和不难，你要怎么样？你要比较要做的这件事情，二十磅的东西，和要做这件事情的人，明白吗？二十磅的东西和成人或者小孩子来比较，你才能决定它难还是不难。所以呢，守诫命是一件事情，谁来守这个诫命啊？从神生的，神的儿女，难还是不难？约翰下边说了，说不难。守神的诫命是不难的，守诫命二十磅，守神诫命的人从神生的，他能拎起二十磅的东西，明白吗？原因是什么呢？不难。原因是什么？从神生的就怎么样啊？胜过这个世界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影响力啊？这世界是一种力量，它在影响我们。第二章我们看到了，这世界上的事，就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怎么样，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这个世界来的。我们若爱世界呢，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边。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它在怎么样？它在吸引人，在归向它。最开始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是怎么样？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魔鬼给他诱惑的时候，给他们看什么呀？也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嘛。基本的中心思想是说，你不要听神的，你来听我的，不要听神的，听我的。最后他们犯罪呢，结果去听神的了，结果他们就去听魔鬼的去了。因为听魔鬼的会怎么样啊？给他们一个，马上我就可以拥有这些东西了，有没有？马上我就可以得到这个东西了。今天主日学讲到教会之约，讲到我们要爱惜我们的身体，我们要拒绝上瘾，会讲到了一些毒品，毒品让人上瘾。你知道毒品为什么那么的厉害吗？因为他给你一个即刻的、立时的那种满足和快感，有没有？他会给你立刻的满足和快感。只可惜那个满足和快感存在的时间长还是短呢？ 非常短暂就过去了。当这个满足和快感过去之后，你就会怎么样？我要再回去，我要再用这个毒品，我要让我再回到那个满足和快感，然后呢，失去了我再回去再去，所以呢，就陷入了他的那个漩涡当中，成瘾，也就这样成。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其实给我们的力量，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力量。这个世界呢，它所给你，promise， 应许或者许诺，擦黑应许或给你许诺，就是啊，我会给你你所要的东西，让你有这种享受，让你这个满足，让你有这个快感。当你涨工资的时候，有没有高兴啊？很高兴嘛。当你的职称涨工资涨得比较少，不高兴，然后我看有人摇头。当你涨得很多的时候，你很高兴。当你的职称涨了一级的时候，有没有很高兴？很高兴。请问你那个满足和快感持续多久？下一次年底要评估的时候，我想，哎呀，这次我要还得往上涨，要涨多少？哎，涨少我又不高兴，涨多了，哎呀，真高兴，这高兴还得等到下一年。所有的这个世界所能给你的，无论是金钱也好，无论是名利也好，它所给你的满足只是一个暂时。然后呢，如果你陷到里边的话，你就会不断的去追求。有些人为了我可以赚更多的钱，我可以升更高的职位，我就拼命的去工作，把其他的东西都放在一边，我就拼命的去工作拼。哎，其实你上当了，你把那命都给他了。你知道吗？你以为你赚的多赚了一点，其实谁赚的更多呀？你为他服务的那个赚了其实更多。这个世界呢，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力量的去吸引我们，好像一个漩涡一样，让我们进到里边去。你怎么样才能够从里边出来呢？你必须得有一个比它更大的力量。你能提起一个20磅的东西，你必须有一个比20磅更大的力量，你才可以把它提起来。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去胜过。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信耶稣是基督给我们这个力量可以去胜过。因为他说了嘛，他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这个力量已经给我们了。这个胜过，当然你讲到胜过和战胜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一种力量的一个较量，对不对？一个征战。但是呢，这告诉我们已经胜过了那个力量。有人说我已经胜过，你现在一定要听清楚啊，你已经有这个胜过这个世界的力量，听清楚了吗？你已经有了这个力量了。但是你会不会有个问题，哎呀，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为什么我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当中，我怎么还还得挣扎呢？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在世界生活当中还得挣扎？因为你还在一个过程当中，你还在一个过程当中。当一个火箭，最近都是航天新闻，所以不是说不看新闻，可以看新闻。当一个火箭它立在地上的时候，因着地球的引力在那里，它动不了，对不对？它没有办法动了，地球的引力把它牢牢地抓在那里的。但是你想，当在下边火焰喷出来那一刻，当一点火的时候，啪，在那一刻怎么样啊？它的里边已经有了那个力量，可以摆脱地球吸引力的那个力量，它就可以飞起来了，对不对？它已经有这个力量，它可以飞起来了。但是它在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请问地球那个引力在不在？那个引力还是在，它不会说一飞起来，哎，我这马上自由了，它还在不断的在这样去飞。虽然地球的引力还在，但是它里边怎么样啊？有一个更大的力量让它可以继续飞。其实你知道吗？当那个点火就那一刻 决定了他的胜负，就在那一刻已经决定了他的轨迹，可以最终可以脱离这个地球的影响。每一个基督徒在你信主的那一刻怎么样啊，这个火已经点燃了。当你信耶稣是基督的那一刻，这个燃料已经点着了，你已经有这个力量了，你已经开始腾飞了。虽然我们还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虽然我们还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可能还会有挣扎，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里面一旦点着了，你已经有这个脱离这个世界的力量。大家能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已经有这个力量在里面了。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问题，说我里边呢到底是真的吗？那个火箭里边装的燃料是不是真的燃料啊，还是掺了假的？或者是那个燃料够不够用啊，飞到一半会不会掉下来呀？你有没有这个问题？接下来约翰呢就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在下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得救的确据。在下边的时候呢，约翰要告诉我们，在你火箭里边装的那个燃料是真的，而且呢它是可以到永久的。所以他特别在圣经里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呢，他用了四重的见证，见证耶稣真的是基督。然后呢要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有永生。所以呢他讲了四重的见证，接着水、血、接着圣灵，这三个呢是一个客观的见证。水是指什么呢？水大家猜一猜，水是指什么啊？洗礼是吧？啊，这里洗礼，对，很好。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是在为耶稣做见证的，更主要的是说耶稣在受约翰施洗约翰的洗礼。当时约翰在施洗的时候，耶稣就来了，要受洗。约翰跟他说：“我应该受你的洗，你也来这儿受我的洗吗？”耶稣跟他说什么呀？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还记得吗？”尽诸般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站在你我的位置上，他成为代表我们来接受我们所当承担的一切，这就是借诸般的义，他成为我们的代表了。那也那个是约翰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们一切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那这里讲到血，用血的见证呢？血的见证，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想到，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为我们流血，因着他的死，因着他的血，我们才可以得救。在罗马书讲到了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犯罪的结果是死。希伯来书也讲到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这就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死，要流血。我们在守主餐的时候，我们要说纪念主的杯，主是他立约的血，所以我们要纪念，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血，我们可以得救。那第三个呢，这里讲到了圣灵啊，圣灵他特别是讲到真理的圣灵，就是真理，
真理的灵。真理的灵是指到什么呢？指到圣灵
引导我们来明白圣经上一切的真理，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所以你看到了，我们有水、血和圣灵，有三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三重呢都是客观的见证，已经在客观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他讲到第四个见证。第四个见证是什么呀？讲到了是一个主观的见证。所以他讲到了，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建的，
然后说讲到了第十节，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将神当作说谎，信神儿子的就有见证在他
怎么样心里，在他心里，这是一个个人的主观的经验，在他的心里头他能够知道他自己有神儿子的见证。前面讲的是客观的，后边讲到的是一个主观的。一个心里头有耶稣基督这个见证的人，你想他知道吗？如果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问你一句话，你的心里有我吗？当他问你这句话的时候，你的里面有没有答案啊？你心里有他吗？当你心里有他的时候，你是有这个答案的，明白吗？这是你自己的主观，你是可以知道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然后接下来他讲到了说，这见证就是什么呀？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所以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有三样客观的，水血和圣灵，还有一样是主观的，在人的心里边有这样的见证。当我们去信主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里边就可以有这样的去，你自己信没信你知道对不对？你知道吗？你信没信你知道吗？你有没有信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你当然是知道的，你知道你有没有信他对不对啊？当你知道你有没有信他的时候，他这里头就跟你讲了，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里边有没有信耶稣基督，你现在就可以知道你里边有没有永生。先讲一下这里的永生，这里的永生不是说那种长生不老，不是说普通意义上的一种生命。这里的永生呢，耶稣自己讲，应该是约翰福音14:6，我就是道路真理怎么样生命，耶稣讲的他自己就是那个生命。17:3，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是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永生。所以这里的永生呢，不是一个自然的那种生命，我们永远的活着的生命，这里的永生呢是指到了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有没有看到？是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关系啊？有没有这样一个永生的关系？
这里怎么说啊？这里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这里是一个确定的，你有了神的儿子呢，你就已经有这样一个生命了。有了神的儿子呢，是指到了信耶稣是基督。那要注意这里的信呢，这里的信不是一个只是你知识上的相信，不是说啊我知识上相信，哦我相信有耶稣基督，哦我相信有一位神，不是这样知识。雅各书说了，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相信，却是怎么样啊？却是战兢。所以这个相信不是只是你知识上的理智的一个相信，乃是真正的你完全的去信从。我们今天唱的一首歌叫尽情的敬拜，我们把我们的全所有我们归给神，是这样的一种相信。 我们相信他来掌握我们的一生，我们愿意顺服他，我们愿意去遵守他，我们愿意去敬拜他，
是这样一种信。你有了这样一个信，这里头约翰告诉你，你有神的儿子呢，
你就有生命了。所以这里头特别的重要的，这里你我要反复的稍微在这里多重复一点，你有了神的儿子呢，你就有生命。
你知道约翰说，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怎么样，要叫你们知道
自己有永生。如果你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你要知道你自己有永生。
约翰写这封书信要叫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永生，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我今天给你们讲这篇道也要怎么样，要你们知道你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你是有永生的。
就这些人是说 你要有这样一个得救的确据，
所以不需要再问啊、哦，我到底有没有真的得救，你不需要再问这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你里边有神儿子，你已经得救了。若不然的话，可能就像那个瘫子一样，明明你的腿已经是健壮了，已经可以走路了，你还瘫在那里。或者是说，明明知道你已经是个王子了，然后你活得还像一个乞丐一样子，有没有？所以非常重要，你要知道你已经得救了。如果你是真心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跟神恢复了这样一个关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如果这个观念能够进到你的脑子里边，你知道知道知道的时候呢，对你会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影响，你的生命会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翻转，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跟神，下面讲到了跟神具体的关系，他讲到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求他给你帮助，而且下边他会讲到得帮助的确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求他的帮助，他就会来帮助我们。
这里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讲到了我们的来到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说就知道我们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我们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你有没有感觉特别兴奋啊？我们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我今天结束之后，我要去买个彩票，然后求神让我中了这个彩票。我这彩票一中，我从此就退休了嘛，我再也不用担心任何其他的事情了。
哎，圣经这样说的，这里是。是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吗？
有没有？问你一下，可不可以向神求让我中个彩票？可以求啊，大家都非常高兴，一听到中彩票，我发现大家都来了精神，可不可以求？我下面一句话你肯定更高兴，我的答案是可以求。果然很多人更高兴，太棒了，太棒了。所以因为我说你是可以求的，你随便求，你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到晚上还继续求，你整天都在求，没有问题，你可以买然后求，没问题。我只是告诉你，你中彩票或者是说神应允你这个祷告的概率可能要小于中彩票的概率。知道为什么要小于中彩票的概率吗？我是现在告诉你还是一会告诉你啊？你们想现在知道还是想一会儿吃饭的时候知道？现在啊，我现在告诉你啊。中彩票凭从统计的角度来讲肯定是有个概率的，对不对啊？啊，那从概率的角度来讲，那个饼居然砸到你的头上，今天应该你中了，所以你今天一会儿去买，今天应该你中了。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说你要种的这彩票可能对你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他不会把这个彩票给你。所以我说的是小于中彩票的概率。
当我们看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第十五节，应该是十五节是吧，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在第十四节的背景下面才去理解。第十四节是什么？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要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抽出圣经的一段，我们拿过来，然后我们就去应用了，忽略了它的上下文，结果我们用错了。所以呢，看圣经看上下文非常重要。
这里特别讲到的是说要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为什么要加了这样一个好像一个限制，要照他的旨意来求？为什么要这样子？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应该都知道，我们孩子是不是要什么我们都给他什么？孩子要什么都给他什么？不是的。我相信我们所有的父母应该都会同样的一个答案，或者是我们做孩子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说父母我们向他要什么他就给我们什么，因为有些东西对孩子不好，是有害的，父母当然不会给，对不对呀、yeah. 但是如果是对孩子有好处的，父母又有所能力的话呢，父母会怎么样啊？一定会给他的，一定会给他的。你知道吗？我们的天父是不是比我们的父母更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有好处、啊、而且我们父母有做不到的，我们的天父怎么样啊？他没有做不到的。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来求那些对我们真的是有好处的，神又有这个能力去做到的话，怎么样啊？
我们就知道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明白吗？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他有能力去成就的，我们对我们有好处的他呢就会给我。所以你的问题可能是说，我究竟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我究竟彩票应该不是神的旨意啊，我究竟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我来去求什么呢？所以约翰呢就在下边其实给了你一个具体的例子，
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他告诉什么呀？他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所以这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什么呀？为一个犯罪的弟兄，当然包括姐妹了，去祈求。所以我们知道祷告有几种不同类型的祷告，还记得吗？以前应该有人讲过，赞美的祷告，感谢的祷告，认罪的祷告，还有一个呢是为他人代求的祷告。这里的约翰呢只是讲了为他人代求，为弟兄姐妹代求。为什么他只讲了这一个呢？我猜是因为在这上下文当中是在讲弟兄姐妹之间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你们彼此代祷呢就是你们彼此相爱的一个方式。
当看到弟兄姐妹有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为他来祷告。当然这里他就被讲了，不是他犯所有的罪你都来祷告啊，那有一些至于死的罪他说你不要祷。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呢？亵渎圣灵至于死的罪，离经叛道，或者是死不悔改那种。在第二章也讲到说，有些人从我们当中出去的，他们从我们当中出去的是因为他们怎么样，本来就不属于我们，所以对这些人不需要祷告。但是对那些在我们当中的属于我们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偶然被罪恶所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应该为他们祷告。 那这里呢，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是说神要把生命赐给他，
所以呢是弟兄姐妹之间一个彼此相爱，一个彼此的代祷。神呢听我们祷告，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得帮助的确据。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得胜的确据、得救的确据、得助的确据，又有个三个确据在你里面，你是可以得胜的。这个世界是有力量的，但是呢，你的里面已经有了新的燃料，你已经在信主的那一刹那点燃了，你就可以得胜了，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力量。虽然我们还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虽然这个世界还有影响，但是你要记得，你的里面这个力量是大于这个世界上的力量。我们也有了得救的确据，我们真实的去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依靠他，我们信靠他，我们遵守他。这里讲到什么？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你已经有永生了，是现在已经拥有而且持续到永远不会再失去的一个生命。你要有这个确据在你的里边。还有一个呢，我们既然跟神已经恢复了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是一个全知全善的神，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有好处，他又有能力成就，我们有这个得帮助的确据。这里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还记得吗？是得救的确据。因为你有了得救的确据，你可以得胜，你可以得帮助。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请诗班上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是有福的确据。盼望你能够记住这些，对你来讲是一个有福的确据。这个确据最最最最主要的是因着你信耶稣是基督。对，可以放到诗歌上了。曾经有一个人来见穆迪，他跟穆迪说：“我怎么感觉不到？”可以换到诗歌。对，我们怎么感觉不到我得救了呢？然后穆迪就问他一句话，他说：“挪亚在那个方舟里是不是安全的？”他说：“是啊，是安全的。”接着穆迪就问他说：“那他的安全是因着他的感觉呢，还是因着他在那个方舟里面？”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当然是因着他在方舟里，不是因着他的感觉，而是因着他在方舟里。同样，我们那个得救的确据呢，不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那个得救的确据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真的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的里边就有这个得救的确据。所以我们一起来唱有福的确据。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这是今天可以从约翰一书第五章看到那有福的确据。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又把这样一个确据放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稳妥的，也知道你有能力来成全这样的救恩，你也有能力把我们从今天这个光景带到你将来你所谓给我们预备那一个荣耀当中。我们谢谢你，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嘛，会遇到艰难，遇到挫折，还会挣扎，但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力量胜过这个世界的力量。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带领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今天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成为你的明光，成为一个照耀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明光，能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让人被吸引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